这次很感谢主有机会能够在台北有六次的机会，这六次机会的信息呢都是一连贯的，不过为着这两个晚上，特别是东区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信息会注重在一个焦点，我们特别来看圣经中的预言和世界局势，还有它对台湾的影响。虽然如此呢，但是我想为着已经参加过第一次第二次的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信息仍旧是连贯的。第二点我想说明一下，就是大家手里每一个人应该都拿到一份讲义，这份图表的讲义是这样，我们不知道今天晚上我们能不能用到，但是明天晚上是一定要用到，所以我请弟兄姊妹，你们走的时候不要把这个讲义带走，人就留回在你们的原位，明天晚上你们可以带走。所以我想请大家记得这份讲义和我们讲的有关系，里面有许多重要的图表，所以呢请大家记得，就是我们讲完了以后，请大家把这个人就留在原来的位置上，明天我们会继续的，明天你如来的时候就请你带回去，那如果你是准备明天一定不来，你可以带走啊。所以如果你觉得你明天还要来，就请你不要带走，这样的话我想我们预备的这一份的图表就应该不会就不会缺少，不会短缺。那现在请我们来看一段的圣经，就是马太福音第24章，马太24，第32节，马太24章32节，我读给大家听。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是圣经1800多个预言里面的一个预言。我们知道全本圣经大概27%都是预言。如果我们把这1800个预言把它整理过，你会发现它有737个独立的预言，其中有590件重大的事件。那现在我们要来问，既然圣经27%都是预言，那这些圣经到这个预言到底有没有应验呢？到底它的应验率是多少呢？现在我们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在这590个重大事件里面，它已经应验了570件，还只剩下20件没有应验。20件没有应验的原因，因为这个世界还没有走到终点。所以从我们现在2000年，也就是就在这个世纪末的时候，一直到这个世界的终点，就是这个世界人类历史最后一页，到了那个时候，我们知道一共要有20个预言要应验。那么我们知道这里面有几个预言是要在我们的眼前要应验的。那这两天晚上我们特别注意的，就是有一些的预言很明显就要应验在今天，而且是从今天一直到主回来的时候。在这刚才我们所读的预言呢，事实上是主耶稣自己说的，所以我们知道在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说了几个很重要的预言。这个预言呢是一直影响到今天，关乎到今天世界的局势，也关乎到今天台湾的前途。 所以我们知道圣经的预言是非常非常准确的，因为主的话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那刚才我们主所说的预言是当他在地上三年，当他在地上一共是33年，到了他要钉十字架以前，那么有一次他和几个门徒在橄榄山上，就对着圣殿山他们坐下，然后呢主耶稣就提起了好几个预言。不过这个预言呢，我们到今天仿佛是明白，又仿佛不甚明白。这里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那么我们知道这里的无花果树在圣经里面是代表以色列，不过普通我们只想到它代表以色列国，所以我们普通读这段预言的时候，我们只想到1948年以色列复国。其实呢，我们知道如果光是1948年以色列复国的话，那主耶稣为什么要说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当然我们知道这一段圣经有许多基督徒认为说，如果1948年以色列复国的话，那么圣经里面的一个世代是40年，所以从复国以色列复国就是1948年，如果加上40年的话，那就是1988年。所以有很多人认为说1988年主耶稣就应当要回来。所以大家还记得在1988年以前有一本很畅销的书，这本书的书名就是88个理由，为什么主耶稣要在1988年回来，一共是88个理由。但是我们都知道到了1988年我们的主没有回来，所以有的人就提出修正，他说圣经里面一个世代不是40年，圣经里面一个世代应该是70年。那么大家又可以有个新的希望，如果大家喜欢写书的话，你们可以写另外一本畅销书，那就是说从1988年再算30年以后，那么主耶稣应该就要回来了。那其实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误会，这里主耶稣讲的这世代并不是说是从这个无花果树发嫩长叶开始那里算起。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根本没有一个计算的起点，这个计算的起点是基督徒把它加上去的。因为我们知道主下面接着就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所以可见我们恐怕对这一段圣经有相当的误会。那为了这个缘故，我想我们就趁着这两个晚上，我们把它澄清一下，到底神的话是怎么说的。如果神的话说了天地就是要废去，我们的主的话永远不会废去的。那么到了1988年主没有回来，不是主的话废去，是我们的解释有问题，我们对这段圣经有了误会。所以我想今天我们要回到这个很简单主耶稣所说的预言，我们要明白到底这个预言是指着什么来说的。如果光是1948年指着复国来说的话，那么下面说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又是指着什么来说的呢？所以我们如果要明白这个预言，我们要记得关于无花果树主耶稣是说了两个预言，不是一个。如果你光是一个的话，我们就可以有许多的猜想，但是因为它是两个，所以这两个预言是彼此解释的。那么有一个预言呢，就是在主耶稣说到这个24章的预言前不久，他又有一个预言。那不过圣经里面的预言的题材有好几种，一种叫做口述的预言，一个叫做行动的预言。那么主耶稣在这个口述的预言，就是以马太24章以前，那么事实上他发表了一个预言，是用行动来发表的，完全用行动来发表的。那么大概是这样，就是在这个前不久的时候，有一天早晨我们主耶稣从伯大尼出来，那知道伯大尼就是马大玛利亚他们服侍主的地方。圣经告诉我们，在最后一个礼拜，我们的主虽然白天在圣殿，但是到了黄昏的时候他一定到伯大尼去。换一句话说，他在耶路撒冷他不能找到安息。 那么在伯大尼的特点是什么呢？那里有玛利亚的奉献，那里有马大的侍奉，那里有拉撒路的见证。所以我们知道在那里人数不多，但是是我们的主能找到安息的。在过节的时候，在主耶稣那个时候，耶路撒冷最少有100万到200万的人。虽然一个拥挤的耶路撒冷，虽然这是辉煌的耶路撒冷，但到了黄昏的时候，好像我们的主的心感到落寞，没有一个地方能叫他得到安息，他就到了橄榄山，到了橄榄山的后山就是伯大尼，在那里过夜。第二天早晨他就出来了。大家想想看，圣经告诉我们他是从伯大尼出来，然后呢他遇见一棵无花果树。这个无花果树呢，主耶稣一看见他就饿了。那么大家想想看，如果是从马大家里出来，马大有没有可能把我们的主放出来而不让他吃早饭？不可能。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个次主饿了，不光是物质上身体上的饿，这告诉我们说他深处有一个不满足。所以可见他所看见的无花果树不光是无花果树，那个无花果树所代表的不光是一棵树，事实上背后代表一样东西。所以如果大家仔细地读圣经，你就很清楚，你读的旧约的时候告诉我们说，无花果树跟葡萄树原来呢是以色列的象征，是以色列的代表。一面它代表以色列国，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等到以色列全盛的时候，就是所罗门的时候。那讲到所罗门，那个时候的版图是从埃及一直到幼发拉底河，果然那个版图大的一个地步就是神应许给亚伯拉罕那块迦南美地，那个可以说是以色列有历史以来是最大的一次版图，而那个最大的版图乃是根据神所应许给他的。所以我们知道那个应许之地到了所罗门的时候可以说完完全全应验，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他们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大家记不记得神应许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要像海边的沙那么多？那么什么时候这句话应验的？如果你仔细地读这个圣经里面，特别读到列王记上第四章的时候，你知道到了所罗门最全盛的时候，所罗门就像中国的秦始皇一样，到了最全盛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晓得说，那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的地是从大河一直到埃及。那不止如此，他告诉我们说，所罗门所到之处四周围都是平安，四境都是平安。所以我们晓得为什么神许可所罗门建造圣殿，因为他的父亲流了太多的血，所有的建造都是在和平的时候才建造的，所以没有平安就没有建造。那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就到了所罗门的时候，他不光建造圣殿，他也不光是建造他自己的王宫，同时到了所罗门，他的武功可以说达到了整个以色列历史最高潮。所以以色列的历史最辉煌的时候是所罗门的时候。然后下面有一句话说，这个犹大人和以色列人他们都住在自己的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自己的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所以现在他们可以说，这个无花果树是我的，这个葡萄树是我的，我可以在底下安然居住。换一句话说，在整个以色列历史里面，讲到主权，完完全全拥有主权的一个国家，不只是拥有主权的国家，而且是非常强盛的国家，就照着圣经当中所预言的，我们这讲了一个国家的时候，以色列变成一个国的时候，那么最清楚最清楚的就是刚才圣经所说，那么讲到这以色列成为一个这个强盛的国家的时候，他怎么形容呢？每一个人都有一棵无花果树，每一个人都有葡萄树，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葡萄树，在原文是他的葡萄树，这个葡萄树可以刻上你的名字的。所以你看，每一个人他的家里面都有一棵树，都是可以刻上他自己名字的。换一句话说，所有在这个以色列国的每一个人 他都是自主的，都是自己的。换一句话说，这个国家是完全独立的，它的主权是完整的，它各方面都是繁荣的。所以很清楚，圣经呢是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来形容什么？来形容以色列。这只是一面。我们如果仔细读约珥书，你还记不记得有一次圣经告诉我们说，约珥那个时候有一次大的蝗灾。这个大的蝗灾啊，结果让以色列让这个那次的蝗灾呢，给以色列带来很大很大的灾害。那么然后呢，圣经就形容，因为那个蝗虫所吞吃的乃是农作物，蝗虫所摧残的乃是应许之地上面的生命。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说茧虫剩下来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的蚂蚱来吃。大家都记得，当你读但以理书第七章的时候，那里给我们看见这个尼布加尼撒王，就是巴比伦王，做了一个梦。这个梦呢是个巨人的像，头是金子的，银胸部是银的，腹是肚子是铜的，然后腿呢是铁的。那么但以理的解释就是，这就代表人类历史的流程，给我们看见金头就代表巴比伦大帝国，然后下来是波斯大帝国，然后希腊大帝国，最后呢是罗马大帝国。但是到了第七章，但以理也做了梦。但以理是个俘虏，那个是个俘虏，从一个征服者的眼光，这个世界是什么呢？这个世界就是金银铜铁所代表的。但是从一个俘虏的眼光完全不一样。那么从弗洛的眼光，他看见的是地中海有四只兽上来，陆续上来。第一只是狮子，然后是熊，然后是豹，然后是不知名的兽。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呢，在这只羊呢，是从起头是在狮子的口里，然后呢到了豹的熊的手里，然后到了豹的手里，然后最后到了不知名的兽的手里。所以同样的一幅图画，同样讲到地中海有四个大帝国要兴起，但是因为我们知道，对于但以理来说，他是个王国的人，他是一个王国的俘虏，所以在他的眼光中来看，那么你看见说这只是兽乃是用狮子用熊用豹来代表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但以理第二章跟第七章是同样的一幅图画，不过是两种不同的角度。从一个征服者的角度，他是金银铜铁，但是从俘虏的角度，他所代表的乃是伤心的一个王国史，乃是整部的以色列的王国史。但是等到我们读到约珥书的时候，讲到有一次这个神所给以色列那块地啊受到摧残，整个生命受到涂炭，那么讲到那个整个生命受摧残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茧虫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的蚂蚱来吃。所以很清楚，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不过这次角度是从神的角度来看，因为神是把这块地当作应许之地赐给他们。结果你看见说这个蝗虫，不同的蝗虫然后轮番的来侵略这块地，那么圣经给我们看的四种不同的蝗虫。那么当然第一个茧虫就是代表巴比伦大帝国，第二个蝗虫就是代表波斯，然后男子是代表希腊，最后呢蚂蚱就代表罗马帝国。所以你看见同样的一个预言，不过现在从另外一个角度给我们看见，将来以色列人他们，因为以色列所代表没有那么简单。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如果读约珥书第一章，神怎么说呢？他说有一对蝗虫侵犯我的地，稀奇不稀奇？神是把这块地给了以色列人，但是神说这个地是我的地。这些蝗虫呢，不是光是侵略以色列地，事实上呢，是侵犯了我的地。那么讲到我的地的时候，你知道我们的神是怎么形容呢？他说他毁坏了我的葡萄树，剥了我的无花果树的皮。 所以我们要知道整个的地在神的眼光，你讲的整个地受涂炭，整个地受剥削，整个地被侵犯，那么神用另外两个一个形容词怎么说呢？他说他毁坏了我的葡萄树，他剥了我无花果树的皮，剥尽而丢弃，使枝条露白。所以现在我们发现以色列不光是指着他的国家来说的，就说以色列是个独立自主的国来说，每一个国民都要住在自己的，都要住在自己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那么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知道说，这里讲的无花果树和葡萄树的时候，事实上就代表神所给以色列那块地。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吧，圣经每次讲到无花果树的时候，他一面讲的以色列国，但是同时呢也讲到以色列地，这是第二点我们要记得的。那么等一等，大家在读到旧约圣经的米迦书的时候，那么米迦书告诉我们是有一天呢，他说神圣殿，神圣殿的山，所谓圣殿的山呢就是摩利亚山。大家如果到以色列去，你知道说如果你到了橄榄山，你往西看的话，有一个山头，这个山头现在呢是一个清真寺盖在上面。但是我们知道在所罗门的时候，或者在主耶稣的时候，原来圣殿盖在上面的。那么米迦书告诉我们将来这个圣殿的前途，他到了有一天，这个圣殿的山呢要高过主山。那原因很简单，因为如果你仔细的去读撒迦利亚书的预言的话，我们知道世界将来有一次最后的世界大战，我不说大战，那个是全球的震动，而且呢根据这个诗篇46篇，很明显有的山就被摇到海心去。所以因着这个地球板块的迁移，特别是在橄榄山的附近，结果圣经告诉我们因着板块的推挤，然后现在我们所知道那个摩利亚山要变成那个附近最高的一座山，它要高举超过万里。所以这个给我们看见是指着将来，特别是弥赛亚回来的时候，那个圣殿山它的前途，或者整个耶路撒冷的前途。那么到时候呢，许多人，外邦人，全世界的人，他们都要到耶路撒冷去，他们说让我们来登耶和华的山。那么说到这个情形的时候，下面就说那个时候的人，他们要住在自己的无花果树下，自己的葡萄树下，没有人惊吓他们。所以弟兄姊妹，你去读你的圣经，讲到无花，自己的无花果树，自己的葡萄树，那就表示代表以色列的时候，那现在你发现每一次圣灵所启示的它的重点都不一样。我们刚才说过两个重点，一个是列王记上第4章，那里告诉我们说那个无花果树是代表以色列国，到了约珥书，那个无花果树是代表神所给他的那块地，那么到了米迦书，那么这里有另外两个重点，一个就是耶路撒冷城，还有一个就是耶路撒冷城里面有一座山，那座山叫做耶华神殿的山。那个山上面他们说让我们来登耶华的山，换句话说他们要来到耶和华的殿中。所以圣经每次讲的无花果事实上有四面的意思，一个是指着以色列国，一个是指着以色列地，另外一个指着耶路撒冷，还有呢指着圣殿。所以简单的来说，指着以色列国，指着圣地就是迦南地，圣城就是耶路撒冷城，圣殿就是在摩利亚山的那个建筑，而唯一独一的那个建筑。所以现在我们如果懂得这个以后，我们就晓得当主耶稣在那里，就当主耶稣看见一个无花果树的时候，他因为在里面找不着什么呢？找不着果子。那这什么意思呢？第一是对着整个以色列国来说的，第二对着那块地来说的，第三对着耶路撒冷来说的，第四是对着圣殿来说的。所以这个整个就是主，整个这个就代表了整个的以色列。那么因为主耶稣不能够找到无花果，不能找到它的果子，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他就咒诅那个无花果树。 那么第二天门徒们经过的时候，就发现说这个无花果树是连从根就是开始枯干了。那现在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件事，事实上啊，这个是主耶稣用行动来告诉我们有一个预言。这个预言是什么？就是有一天呢，以色列要亡国的。不光是以色列要亡国，而且以色列有一天他的圣殿要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当圣经告诉我们那个无花果树从根开始枯干，这代表四件事情：第一，以色列要亡国；第二，以色列人要离开他们的故乡，要从此以后被抛到全世界去；第三，圣耶路撒冷要被攻陷，要沦陷；第四，圣殿要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你记不记得，当有人告诉主耶稣，指给主耶稣看，你看看那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主耶稣怎么说？这是我告诉你们，有一天在这里一块石头都留不留在一块石头上。那么也许我在这里稍微解释一下，特别为了在座年轻的弟兄姊妹，有人会问，马可福音明明告诉我们说那个不是无花果收成的时候，那既然不是无花果收成的时候，为什么主耶稣要求他有果子？这个好像很不合理，是不是？那原因不是这样。为什么圣经用无花果树来代表以色列呢？让我们记得，当你读到四世纪的时候，你发现神对于每一棵树都有他的要求，都有他最终的目的。比方说，你还记得那个故事吗？我们知道在这个树里面，他们这个树里有一次森林里面开会，他们要看哪一个树可以做王的。所以轮到这个橄榄油的时候，橄榄树他不愿意做王。那么他告诉我们说，他的重点是什么？我们说神对于橄榄树的要求那是油，所以这个是橄榄树。然后葡萄树的特点是什么呢？葡萄树的特点很稀奇，葡萄树的特点是它的酒。那么无花果树的特点是什么呢？你如果读那一段圣经的话，乃是结出甜美的果子。所以神对无花果那个最终的目的乃是那个果子。那么荆棘的特点是什么呢？荆棘代表我们的肉体，荆棘的特点就是要做王。所以弟兄姊妹，你在教会里面，你愿意做葡萄树呢？你愿意做橄榄树呢？你愿意做无花果树呢？你还是愿意做荆棘？因为明明告诉我们说，那在那段圣经里面，荆棘是要做王的。所以我们知道说，神为什么用无花果树跟葡萄树来代表以色列人？因为这两棵树那个重点都在果子。你看无花果树，我们中文翻的无花果是没有花的，那么英文是 fix。那么葡萄呢，有几个人看见葡萄开花？葡萄开花是开过，很快就结成果子。所以可见葡萄的重点不是外面的美丽，葡萄的重点不是这个重点不在花。同时呢，无花果树的重点也不在花，它的重点乃是在那个果子。所以我们知道神对于以色列人所要求，那一次我们的主非常失望，因为主耶稣肚子饿了，就表示神的心没有得到满足。因着他没有满足，所以他为着叫以色列人不再自己欺骗自己，一面欺骗别人，一面欺骗自己，因着爱的缘故，所以他就咒诅那棵无花果树，叫他里外完全一致，叫他不是外面，不是里面是一套，外面是一套，台下是一套，台上是一套，没有的。你看见吗？神要以色列做个诚诚实实的一棵树，从表面上好像只有树叶，但是其实他没有达到神，没有达到农夫对他的目的。因为我们的主代表农夫，在那里找来找去找不到果子，所以他就咒诅那棵树。原因很清楚，因为事实上无花果树的历史啊，是代表以色列的。我们知道在主耶稣那个时候，这个无花果树每年的收成是两次，一次是六月份，还有一次是八月份跟九月份。这个六月份的这个无花果叫做冬果，而八月跟九月的果子叫做夏果。为什么有这个不同呢？因为这个 六月份你看见一个无花果成熟的那个无花果，在圣经里面特别旧约形容它做初熟的果子，是芬芳可口的。那意思就是说，如果无花果树是最芬芳可口的时候，就是六月。为什么是那么芬芳可口呢？因为它所结的果子是结在那个枝子啊，是经过漫长冬季。换句话说，那个枝子呢是经过很寒冷的冬天，然后从那个枝子上长出来的无花果是最甜的。那么八月份跟九月份那个无花果树为什么叫夏果呢？夏果就是因为它所长出来那个枝子呢是春天以后才长出来那么嫩的枝子。那么有用处吗？当然有用处，因为八月份九月份以后啊，那些的水果是为着收藏来用的。到了冬天的时候，他们把在冬天以前他们把它做成无花果饼，所以到了冬天的时候你看就可以供给人许许多多的需要。所以当冬天许许多多的以色列人他们从无花果的果实得着满足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好是无花果树是一片叶子也没有的时候。所以到无花果树十二月的时候，你看见它什么也没有，根本一点的叶子也没有，所以你就知道说冬天到了。然后无花果经过了寒冷的冬天，那么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了三月的时候就开始长叶子。不光长叶子，而且根据雅歌，你如果读雅歌你知道雅歌第二章告诉我们说春天到了，冬天过去了，雨水也止住了。那不止如此，圣经告诉我们说百鸟齐鸣，百花齐放，然后讲了其中一句话，他说无花果树的果子也开始成熟了。那个果子不要忘记，那个果子呢是比那个樱桃还要小的青果，那个是没有不成熟的果子，还不是成，那是个青果。就接触青果的时候，那么大家记得，所谓无花果不是没有花，无花果呢它是开在你我看不见的地方，谁看得见呢？那个采传递花粉的那无花果黄蜂它看得见，它看到一个青无花果的时候，它就可以从那个口那里就进去，因为刚好你知道神的创造，神把一个软体放在里面，所以呢你知道它在里面开花没有人看见，但是黄蜂可以看得见。那么等到黄蜂钻到里面去的时候，它一路进去一路出来，然后一路就传递花粉，那么这样最后我们知道了这个果子就慢慢慢慢的就成熟了。所以我们不要忘记，它不是不开花，这个花只有神看见，这个过程只有神看，是暗中的过程。那么只有蜜蜂，只有黄蜂才能当它传播的时候才能过去。但是问题在这里，这不过是三月，到六月还有两三个月，这个日子怎么过呢？我们如果仔细去读这个启示录，你知道启示录讲的第六个印的时候告诉我们说，许多的星辰要从天上掉下来，像什么呢？圣经说像无花果未熟的果子一样，那个未熟的果子就是还没有到时候的果子。所以让我们记得，农夫们都晓得，你知道说等到从三月份到六月份的时候，那是考验最大考验的时候，因为常常经过风吹，常常经过风的吹，许多时候呢一颗无花果是因为经不起风吹，经不起雨，结果你看那个小小的像樱桃那么大的这些果子呢就很自然就掉到地下去。所以就像圣经所说的，好星球当初掉在地上，就好像无花果树掉的那个这个青果掉在地上一样。那么当这些掉在地上的时候，那当然它就不能结果子了。所以什么果子可以结果子呢？就是那些经过风雨飘摇，结果还是连在枝子上，不肯失败的那些青果子，最后到了六月份就长出芬芳可口的那个初熟的果子。所以大家记得，农夫或者主耶稣，如果到一棵树上，你找不到这样的青果，而且叶子都通通长出来了，那表示什么？表示这个果树上不可能结果子，因为你已经违反了所有成长的定律。我们说过嘛，这个果子能够成长，因为在暗中有一个工作，是你和我看不见的。 但这个工作会叫他成熟的，而且如果他仍旧住在那个无花果树上，那最后他一定会成熟的。所以这个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以色列人在公元前500年600年就被掳到巴比伦去了。以色列人本来是全世界最好的农夫，从那个以后开始就变成全世界最好的商人。我们知道今天你到纽约去，你会发现这个 banking system， 你就发现这个银行借的这一切这些种种和犹太人发生关系。那犹太人从什么地方学会生这个经济和商呢？我们知道是从巴比伦学起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实在是经过一个很寒冷的冬天，到了主耶稣的时候，现在你看见慢慢应该要开始发嫩长叶了。那现在他也经过了好几次的冲击，如果你读以色列历史的话，那么到了主耶稣来的时候，应该有一些果子能够在树上，应该能找到那个果子。那么那个果子是能够充饥的，不是很好吃，因为到了6月份才是芬芳可口的。那么6月以前因为没有成熟，如果你肚子饿的话的确能够充饥。所以你看见吗？因着这个缘故，当主耶稣看见那个无花果树上没有果子的时候，一个果子也没有的时候，他知道这个树不可能结果子。那既然这个树不能够结果子，你不要给全世界一个错觉，神爱他们，神爱这个无花果树，所以咒诅他，让全世界看见说他里外都是一致。所以弟兄姊妹，这就告诉我们，主耶稣就借着这个预言预告说，有一天以色列这个国家要亡国的。那不止如就着以色列地来说，他们要从这个地被赶逐到全世界各地，他们就离开他们的故乡。你知道他们本来是很会唱诗的一般人，尤其是祭司们，尤其是利未人，他们在圣殿里面唱诗。但是自从以色列人他们被抛井离乡以后，有一件事情，他们好像从此以后他们再也不唱歌了。他们为什么不唱歌？因为他们离开他们的家乡，他们只好把琴挂在柳枝头，每次追想西安他们就哭了。这就是以色列这过去1800年复国以前那个惨痛的故事。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主耶稣前不久他说那个无花果树咒诅连根开始枯干，这就是宣布说有一天以色列果然要亡国的。那一点都不错。到了主耶稣我们知道到了公主与主后70年的时候，那提多的太子就围困耶路撒冷，他把整个橄榄山的所有的树全部砍光了，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用它来建筑工事，要来进攻耶路撒冷。最后耶路撒冷拿下来了，耶路撒冷不止拿下来了，而且他们放火烧圣殿。那么因为烧圣殿，他们发现金子跟银子融到石头里面去，所以将军就下命令说，国王就把所有的那个石头金子银子把它挖出来。因为这样做的缘故，结果主耶稣的预言就应验了，果然是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从那以后开始，到了135年以后，到了主后135年，以色列就正式亡国了。所以从此以后，让我们记得四件事情：就是圣殿来说，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就是耶路撒冷来说，我们知道特别到了主后200年已经变成另完全变成外邦城了。所有的罗马城，你知道它这个直接 Main Street 都是南北向的，那么结果你发现说这个耶路撒冷也变成个典型的罗马的城。那不止如此，以色列人从此以后像皮球一样被抛到全世界的各地。那么从此以后，以色列国也从地上消失了。所以我们记得这个无花果树，这个无花果树从根开始枯干，那个枯干是包括四件事：一个指着他的国家亡国说的，一个指着抛井离乡说的离开了那块地，那么还有呢，耶路撒冷就被外邦人践踏，像主耶稣所说的；第四，那个圣殿是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但是感谢主，我们的主说了另外一个预言，这就是刚才我们读马太福音24章那里所告诉我们的。 那么这个寓言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我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所以这什么意思？那个无花果树不是连根都开始枯干的吗？一个连根都开始枯干的，怎么可能发嫩，怎么可能长叶呢？你就知道有一个神迹发生了。所以有一，我们知道这个预言如果要应验的话，你知道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很重大很重大的一个神迹。那么等到无花果树真的发嫩长叶的话，那么圣经说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那么这个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耶稣人子已经进了，正在门口了。那现在我们特别要注意一下这个门口，这里门呢是多数的门，意思就是说这个好像东方的四合院一样。我们知道主耶稣快到了，但是到底他到了哪里我们不知道，到底哪一个门槛我们不知道。有一件事我们知道，他总是很近很近，那日子那时辰我们不知道，但已经很近很近。所以我们知道，感谢主，到了1948年的时候，许多人都没有想到以色列王国亡了1800多年，居然在1948年5月14号他正式独立了。这个是许多人做梦也没有想到。那政治学家要告诉你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亡国500年，他不可能再复国的。所以以色列创了一个从来没有过的例子，一个先例，那就是说一个国家居然亡国亡了1800年，最后他居然能够复国。一棵无花果树枯干了1800多年，居然有一天它的树枝能发嫩长叶，而那么你就知道夏天实在是近了。所以让我们记得，主耶稣是讲这个预言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1948年是个很重要的关键。所以我们知道，因为1948年复国了，那大家都知道这个预言是完全，这个预言是主耶稣很重要的预言。但是很可惜，大家一直忙着要算到底什么时候主耶稣来呢？所以像我刚才所说的，主耶稣说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弟兄姊妹，我们说过，根据主耶稣说话的口气，这里这个世代从来不是接着上面，不是接着自从无花果树发嫩长叶以后经过一个世代，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说的。这是我们好奇，我们特别有的弟兄姊妹他说，圣经既然一个世代是40年，所以他们用40加上去，那么就认为说1988年主耶稣就要回来。但主明明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那么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很重要的，因为他说在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那现在我们要问哪些事？我们刚才所看见的好像只有一件事，他复国。但事实上告诉我们说，这个世代还没有过去，意思就是说从1948年，那么现在从1948年以后，然后呢你发现说这个世代如果还没有过去的话， 那么这些事情都要成就了。那现在我们首先要来，现在我们要很清楚来看圣经里面主耶稣怎么用这世代。那我们要记得，主耶稣用这世代他用了好几次了。比方说在23章后最后的时候，如果大家很快翻到23章的话，你看第35节，叫世上所流义人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从义人亚伯的血直到你们在殿和坛中间所杀的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到这世代了。那弟兄姊妹，主耶稣讲的话是连着他前面的话的，不可能和前面的话相矛盾的。那前面他所说的这个世代是什么世代？如果你读他的前后文的话，那是指着福音世代说的。在旧约的时候，你看见所有流义人的血要归到你们这个世代，因为那个时候主耶稣已经降生在伯利恒，这位人类的救主已经出现在他们的眼前。所以我们要知道，圣经里面主耶稣说这世代就是指着福音世代说的。那不止如此，你记得他在11章里面他说过，我要用什么来形容这个世代，这个世代的写真是什么？他说我向着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向着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这什么意思？ 甚至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把福音传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没有反应的。所以这个时代是对主耶稣没有反应的一个时代。所以主耶稣说，这个时代许多人要神迹。主耶稣在加百农、加格拉逊、在伯塞大行了许许多多的神迹。我问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讲全能布道，有哪一个人比我们的主更会全能布道？有哪一个人他的能力，我不是完全代表圣灵的能力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他传福音的时候，你看见格拉逊的人、加百农的人，他们明明看见那些神迹，他们不相信。所以弟兄姊妹，主怎么说？这个弯曲背扭淫乱的时代就一个神迹，因为这个时代是福音的时代，所以这个时代有一个神迹，每一个人要知道的。那个神迹是什么？那个神迹是约拿的神迹。约拿怎样三天在地里面，在三天在鱼腹里面，我们的主也三天三夜在地里面，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让我们记得，我们要让人明白这个时代，这个时代是弯曲背扭的时代。所以你如果明白我们的主怎么讲这个时代，那现在他怎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时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所以弟兄姊妹，当福音的时代还没有过去，审判的主还没有回来以前，这些事情都要成就的。哪些事情？所以我们读圣经一定要清楚。请大家想想，请大家想想看，以色列像一棵无花果树一样，从根枯干，指着四面说的。第一，指他王国；第二个，指着他们流浪；第三，指着耶路撒冷被圣城践踏；第四，是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圣殿是一块的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如果无花果树是代表四面的话，那么无花果树发嫩长叶很明显是指着四面来说的。第一是指着以色列复国，那是1948年的事情；第二是指着以色列人回到他们的故乡。你知道当初西安的运动，他们的国父、他们的先烈，最早他们没有想在中东复国的，他们最早的梦想就是希望能够在阿根廷能找一个地方，他们在那复国就好了。到了他们最紧张的时候，英国求他们说，你们不要回到巴勒斯坦去，这个也会带来我们太多的麻烦，你们不是要复国吗？如果你们要复国的话，这样好了，我们把乌干达那块地方给你们，你们就可以复国了。但是弟兄姊妹，这个无花果树发嫩长叶不光是复国，无花果树发嫩长叶也是指着他们要回到他们的故乡说的。所以如果光是复国的话，这个话，这个你明白，主耶稣讲这个话的预言是多方面的预言，不是单方面的预言，所以你才知道这个预言是多么可靠，你才知道说主的话多么安定在天。否光是复国这个还不稀奇，你还要回到自己的故乡。所以我们知道，果然从1948年有许多的以色列人从各地就回来了，有的最远的，一共我若记得不错，一共100多快200个国家，全各地世界各地他们就回来了。最远的是纽西兰，甚至有人从中国回来。因为我们知道到12世纪的时候，有一些犹太人他们就流落到了中国，那么那个时候用他们皇帝的姓，那个时候皇帝姓赵。所以如果大家今天到以色列，如果你们想吃中国饭，到那里吃中国饭很划不来，但如果你们要吃中国饭，你如果和他们老板谈这个谈话的话，你不必问他姓什么，他一定姓赵。原因在什么地方？就是因为在那个时候12世纪他们到了漂流到了开封，那我们知道1948年有他们陆陆续续有的人就从那里回来了。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些事情一直进行，一直到波斯湾战争的时候，那些事情还在进行。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树叶发嫩长叶不光是应验在1948年，一直到1991年的时候，你看见还有一批黑人犹太人，他们似乎是这个示巴女王和所罗门的后裔，那就是以索比亚的犹太人，他们居然能够从遥远很贫穷的地方回到他们以色列国家。2万的犹太人都是黑人犹太人，
他们回到他们的故乡。所以我们知道说，这1800多年，以色列人的确是被抛到全世界每一个地方，就像以西结告诉我们的，那么这个好像枯骨四散一样，就被埋在全世界的各地。这是第二点，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呢？我们不要忘记，到了1967年的时候，耶路撒冷第一次经过1800多年。终于回到了以色列的怀抱，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我们根据记载，到了大概是6月7号那天，有几个伞兵就降落在圣殿山上。他们降落在圣殿上，他们就哭了，因为他们最多是在哭墙那里哭的，他们从来没有机会能在圣殿山上面哭的，从来没有。这是人类历史从来没有过，经过1800多年以后，我们知道说耶路撒冷终于回到以色列的怀抱。所以从此以后，以色列人说，我们再也不要离开了。然后他就告诉全世界说，我们要让耶路撒冷成为永远的首都。这件事是1967年发生的。根据路加福音，主耶稣的预言，耶路撒冷要被践踏，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到外邦人日期满足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故事完了没有？没有完。我们知道说，以色列王国是从圣殿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的。如果今天以色列回来，就代表神在以色列人身上恢复的工作。那如当初失去的是哪些东西？第一个是国，第二个是地，第三是城，最后是殿。既然殿能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那么告诉我们说，在主耶稣回来以前，什么意思呢？你看，你不止以色列耶路撒冷要回到以色列的怀抱，而且圣殿是一定一块石头留叠在另外一颗石头上。所以让我们记得，事实上这个预言其中一直到什么？一直等到这四代过去，还没有过去，就是说这个福音世代还没有过去，主审判的主还没有回来以前，这些事都要成就。那不止如此，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先把这个预言把它解释清楚，然后我们看怎样影响整个世界的大局，包括今天。然后你我要看，甚至于怎么影响到我们今天住在台湾的人。我们回过头去看，你会发现，首先我们要问，当初以色列人是怎么复国的？以色列人有没有可能回到他们的故乡？周围通通是犹太，通通是阿拉伯人。我们知道说，信仰回教的到现在是几十万万，那么以色列人不过是几千万而已。那么就是全世界不过这么多人，那么现在他们有什么？凭着何德？凭着何能？他们能够回到他们的故乡？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读一处的圣经。你这一处圣经，你就知道，为着叫以色列能复国，神就兴起了一个海上的霸权。这个海上的霸权，他的势力就普及到全世界每一个地方。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是被漂流、被追赶的，任何的地方，那只有他们能够把他们带回来的。所以如果你去看，回过头看历史的话，为着叫以色列复国，现在我们明白为什么世界上有一个国叫做大不列颠帝国。为什么大不列颠帝国是圣经我们都知道告诉我们它是日不落寞帝国，太阳从来没有下过山的？为什么有这么一个帝国出现？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你就知道很明白，原来为着叫以色列能复国，神叫万事互相效力。从表面上来看，英国起来了，然后我们香港就失去了。那么然后你看，你不止一个海上的霸权，后来日本的霸权也起来了，我们台湾也失去了。所以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知道说神做一件事非常稀奇的。那个时代是个海权的时代，那个时代，那个海权、海上霸权的时代，有一部分能够帮助以色列人回到他们的故乡的。所以让我们记得，我们知道说，因着我们稍微懂一点历史就知道，为什么台湾曾经割让着日本， 为什么香港曾经给了一国。所以我们要记得，从表面上来看，哦，世界上有一个不列颠的帝国，世界上有一个强国，后来又来了个日本国。弟兄姊妹，这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圣经没有明指这些，但是圣经有留给我们足够的预言，让我们知道这些事情所以发生，因为什么？为着叫神的旨意能够达到。因为天地能够废去，我的话不能废去，江山能够废去，一个国能够兴起来，能够衰微，神的话是不能废去。所以我们很快读一节圣经，第6就可以了。我们看看这个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第60章第8节，那些飞来如云又如鸽子向窗户飞回的是谁呢？那这里是讲到1948年以后，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要回家的，他们怎么回来的？这里告诉我们，他们是坐着飞机回来的。所以你想想看，以赛亚书是在公元前800年前的预言，但是你看，就是说他能很准确的预告我们，有一天以色列人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要飞回来的。那不光如此，然后第9节，众海岛必等候我。这个海岛是多数的，首先是他施的船只，将你的众子连他们的金银从远方一同带来。耶和华你神的名又为以色列的圣者，因为他已经荣耀你，外邦人必建筑你城墙，他们的王必服侍你。所以大家如果仔细读这一段圣经，他是在圣经里面是代表欧洲，到特别在欧洲、西班牙、欧洲一带，可以说是海上的势力。但这里的海岛当然和他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很明显的，这里的海岛是指说英伦三岛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英伦三岛曾经成为世界海上的强权，那么因着他们的势力，因着日不落没的缘故，他的势力遍满全世界的缘故，所以你看见等到神要叫以色列复国的时候，是谁把他们带回来的？你看见是英国帮助他们。所以我们这有一个很有名的化学家，他在炸药上很有对英国很有贡献，然后英国人问他，那你要什么？他说，我没有要别的，我只要我的国家，我只要你帮助我们能回到我们自己的家乡。所以弟兄姊妹，所有人都可以做见证，以色列所以能够复国，没有别的原因，因为圣经给我们看见说，神当时就兴起了一个世界上海上的强权。因着这个缘故，以色列不止飞回来，以色列人也借着这些船，借着这些东西，最后把他们带回来。所以弟兄姊妹，我没有时间很仔细的和弟兄姊妹来看，你知道说，就是因为这些事情发生了，所以世界上有一个国叫大不列颠帝国，有个日不落没的国家。结果我们中国打了败仗了，所以我们在鸦片战争的时候就失去了香港。然后后来我们知道，不只是英国是如此，我们知道日本也是个海岛的国家，所以后来也曾经成为一段也类似一样。所以我们知道说，因着另外一个战争，我们叫台湾也就失去了。所以表面上来看，弟兄姊妹，我们以为说这个世界大局和我们没有关系，但是不知不觉的，我们知道就因着大英帝国兴起的缘故，那么我们知道在神的旨意里面，他的中心当然告诉我们说，神的话不能废去。所以你看见这些事情就发生了。那么这是很清楚的解释。但是呢，我们知道自从1948年以后，许多人就从东方来，从西方回来。西方东方就是伊拉克或者就是伊朗，那么同时呢或者远一点就是中国。那么西方呢，我们知道近的是欧洲，远的呢就是美国或者加拿大。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到处都回来了。不过根据以赛亚书第43章，有两个地方要扣住以色列人，有两个地方不放他们回，怎么样都不肯放他们回来。所以现在我们来看哪两个地方。这个以赛亚书第43章，这是在主公元前800年，以赛亚就预言了。你看，我们来看第43章第5节，
不要害怕，因我与你同在。你就是以色列人，我就是指着神说的，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又从西方高举你。你看，从东方从西方没有困难，但是第六节有困难了。我对北方说交出来，可见北方不肯交出来，然后对南方说不要拘留，可见南方拘留他们。将我的众子从远方带来，将我的众女从地极归回。那请我们记得，这里的远方北，这里的北方不是近北，不是指着叙利亚说的，这里的北方是因为从远方带来嘛，所以是远北。那这里的南方不是指着埃及说的，这里的埃及，这里的南方是地极。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到底根据这一段圣经预言说有两个地方，是哪两个地方把以色列人扣住，不然不放他们回去的？那首先我们根据主耶稣的话，主耶稣怎么说？他说，他怎么说呢？他说，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南方女王从地极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那现在很清楚，这个一面是南方，一面又是地极，所以就符合了刚才这里的这个条件。那现在我们从另外的一些其他资讯，我们知道南方的女王是从以索比亚来的，所以现在你知道说有一个地方，那根据主耶稣所说的话，那就是指着以索比亚这个地方一定把这些以色列人扣住的。那么大家现在想想看，以索比亚在什么地方？如果大家在一个地图上面，你找到了耶路撒冷，你用一支铅笔，用一支铅笔，然后你用一个尺，你一直笔直笔直的往南画，然后呢，没有多久你就知道这个以索比亚刚刚好是在耶路撒冷的正南方。然后呢，你算算它到底有多少的距离？因为在地图上呢，每一段的距离代表一定的距离的，一定的地理的距离。结果你才发现说，原来以索比亚是从耶路撒冷你正往南方走，刚好是1400公里。好，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说是要把他们拘留，但是神要对他们说不要拘留。啊，你看这件事很稀奇，但是不止如此。如果我们想知道北方的话，很清楚，你用对称的原则就可以。你到这个机场去，如果你想上洗手间，如果你想上女的洗手间，你只要看到有个男的洗手间，你知道女的洗手间一定在哪里，那很容易找，你只要到对称就可以了。所以我们知道，既然那个极南边呢，是指的从耶路撒冷往南走1400公里，那么现在很清楚，这个极北边是什么地方说不肯交出来呢？你到地图去看看，你从耶路撒冷用铅笔往上走同样的距离，你画同等的距离，然后你也是1400公里，你会找到的是莫斯科。所以根据这一段圣经，让我们记得，圣经告诉我们说，将来以色列人他们要回到他们的故乡，什么地方都是顺利的，他们可以从中国回来没有困难，从纽西兰回来也没有困难，但是从以索比亚，从苏联回来就有困难，一点都不错。在1991年前面不久，果然是如此。以色列人在苏联一共有350万人，当时的以色列不过是350万人，只有在美国只有600万以上的犹太人，但是所有的犹太人通通很多350万都在苏联。但是弟兄姊妹，很稀奇，最后他们每年他们都希望他们能够回到他们的故乡，他们都没有成功。有的时候他们申请的结果，最后他们被充军到西伯利亚去。所以我们知道，自从以色列1948年以后，他们一直想回来，到了198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还是回不来，根本还是回不来。结果我们知道，有一天神兴起了监视器，所以为着以色列人回来需要神迹才可以。神迹是怎么发生的呢？忽然之间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柏林围墙倒塌了，忽然有一天我们看见整个苏联解体了，莫斯科大帝国崩溃了。我们到现在还不会明白，你去问任何懂得政治的人，你问他为什么这件事情发生，很清楚的，因为有一天神对戈巴契夫说交出来，戈巴契夫就非交出来不可。你如果到报上，你现在回过头去找那一段的报纸，你叫戈巴契夫怎么说呢？他说，我最不喜欢你们犹太人说要回去了，好吧，现在我让你们走吧。他讲过这句话的。他为什么能讲这句话呢？因为神告诉他说，你交出来吧。
所以一夜之间没有多久，不光柏林围墙倒塌，想也没想到整个莫斯大帝国，你会想到莫斯科大帝国苏联会瓦解吗？不可能，怎么可能？你说它经济不行，经济怎么会一夜之间就不行的？这个你完完全全不能够想象的。但是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说差不多过去八年的期间，你看差不多有100万的苏联的犹太人回到他们的故乡。有一段时间是每个20分钟就有飞机从莫斯科飞来。我们知道说这些回来的这些犹太人，他们一共有3000个科学家，他们光是他们的这个懂得音乐的人可以组织世界最好的5个交响乐团。他们终于回到了他们的故乡。就在波斯湾战争1991年那个左翼，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伊索比亚发生政变，那个时候以色列就派了几架的专机，特别是派了这个74级专机去把他们很快的接回来。那么苏联的犹太人都长得很胖，他们吃得太好了，但是呢这个伊索比亚不光又黑而且又瘦，骨瘦如柴，是全世界最穷最穷。你如果去看过他们的照片，他们个个都是穷的，这个瘦的根本不成样子。所以现在呢，他们把所有那77的这个座位通通拆掉了，然后像沙丁鱼一样把他们填在上面，那么就这样的把他们抢回来，一共抢了20000人回来。这个稀奇的很。就在这个抢救的运动里面，我们不要忘记啊，有7个孩子诞生。所以等到那些拉比们在机场 Tel Aviv 机场接他们的弟兄的时候，所有的拉比都落眼泪，他说弥赛亚真的很快就要回来了。我们知道这是2个两极的人，这个苏联回来的都是受过最好的教育的，而这些从伊索比亚回来，他们根本没有受教育，而且他们是最穷最穷。有一个回来的犹太人呢，是个妈妈，她在那里做家事，她给看电视，从来没有看过电视，现在难得看电视，看着电视忽然发现那个电视起火，她拿了个扫把就去救火，就把整个的电视把它砸乱了。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是2个不同的世界，但是稀奇的。如果今天大家有机会到以色列去看，你那些长得又黑又很好的，那些都是伊索比亚回来的。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件事情是太稀奇太稀奇的。这个无花果树发嫩长叶不光是1948年的事，无花果发嫩长叶乃是神用神迹把他们从各地带回来。你想想看，有谁敢对苏联说交出来？今天你如果凭着外表来说，外面来说，你要去申请回去，不可能的，弟兄姊妹。你如果稍微有点政治常识，根本想都不要想。你是不是准备到西伯利亚去？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件事根本是不可能的，稀奇不稀奇？为着以色列建国，神兴起了个大不列颠帝国。兴起了这个大不列颠帝国，为着叫以色列人能够回到他们的故乡，神说交出来。你看见是一夜之间柏林围墙倒塌了，一夜之间苏联整个瓦解了。让我们记得每一次圣经的预言都是影响到整个的世界的局势。今天我们不懂得世界的局势，我们以为说是有政治因素，有这些因素那些因素，当然这些因素都在，但是不要忘记神的旨意一定要成功的。为着成就神的旨意，神做了一件非常稀奇的事。怎么做呢？你看见吗？神能够做这件事。我们知道说，所以现在你回过头去看，我们也经过了大不列颠帝国那个整个的事。那么大不列颠帝国神完成了他的工作以后，你还记得前不久，就是1997年的时候，查理王子做了英国的军旗舰，慢慢的离开香港。那代表什么？那代表说这个大不列颠帝国，或者说这个日不落寞的帝国，已经完成了它阶段性的目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怎么知道为什么大英帝国起来又衰落了？所以让我们记得，许多时候我们不懂得这些事情，但是我们知道原来和神的旨意发生关系。第三点讲到圣城耶路撒冷，1967年回来，那一次的战争就是人类历史就那么一次。那个6天之内，闪电的，我们知道说，就以色列人就把整个的就拿到最多的土地，不光拿到最多的土地， 而且我们晓得他最第一次他们的伞兵啊降在圣殿山上。大家不知道，今天我们的以色列人向来是在哭墙那里祷告的，但是在那一次，就是在1967年6月7号那一个月，那些拉比，有的拉比甚至这些伞兵，他们有机会能够在圣殿山上祷告，这是他们从来没有过的事。你知道吗？过去的1700多年，1800多年，他们母亲都是教导儿女祷告说，明年耶路撒冷，都是为这祷告的。这个新郎和新娘啊，在结婚的时候交杯祝福的时候，他们一定要说明年在耶路撒冷。好不容易等到了1967年，主耶稣所说的等到耶路撒冷被践踏，一直等到外邦日期满足的时候。所以你要记得，难怪对以色列人来讲是欢天喜地的事情。他们说，我们再也不离开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也再不能离开我们，因为耶路撒冷是我们永远的首都。那个时候有一个月，有一般的犹太人，他们梦想，他们做梦，能不能从此以后我们就接受了圣殿山的所有回教所的建筑，我们能不能从此以后我们就把所有这个圣殿山的主权就完全拿回来了。经过一个月，戴阳将军，就是那个独眼将军，他的的确确是那个六日战争的英雄。经过了一个月以后，他坐在那个清真寺的那个地上，象征性他好像把一把钥匙交给回教的管理当局，他说，这样从此以后，这个山，就是这个山头，这个山治权是你们的，主权是我们的，我们仍旧保有主权。如果乱暴乱的时候，我们可以派兵，我们可以关这个殿，但是所有管理的权你们自己管理自己。所以我们知道，这是1967年，对于许多以色列人来讲，读圣经以色列来讲，他们几乎能够看见圣殿山回到他们的怀里，然后能够重建圣殿，叫一块石头能够叠在一块石头上。弟兄姊妹，但是戴阳将军想到整个他子孙的和平，他知道他不能这样做，甚至有的拉比说，你好不好趁这个机会，就这一次完全可以把你不喜欢的建筑一次把它解决了。他不能这样做，因为我们知道，如果这样做的话，那就是世界大战，那就是所有全世界的回教徒要向以色列宣战，而且那个战争就是他们所说的圣战。所谓圣战，就是说如果你在这个战场上捐躯阵亡阵亡的话，你的灵魂立刻升到天上去。戴阳将军知道的太清楚，所以他忍痛的把那个钥匙交在回教徒的手里。所以让我们记得，这是1967年所发生的故事，那就是说耶路撒冷终于回到了他们的怀抱。那也就是告诉我们说，他们很不愿意的，他们就把圣殿山那个管理权交给了阿拉伯人，但是最少他们可以说圣殿山还是我们的，最少他们可以怎么说呢？他们可以讲说，不管怎么样，我们耶路撒冷永远，现在是一个了，现在 United Jerusalem， 现在不是分割的耶路撒冷。弟兄姊妹，这个就是1967年以后一直到今天的故事。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神的话不能只做一半的，神做的事情不可能就做那么多，因为在这些，在圣经说，在这个，在这世代还没有过去以前，这些事都要成就。那弟兄姊妹，你现在明白吗？如果耶路撒冷，如果以色列，如果无花果属是代表四面的话，你当初整个王国的开始是从圣殿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那么如果无花果树翻论长叶的话，主耶稣的预言如果要应验的话，那就是告诉我们的，就在那个圣殿山上。今天我们认为是不可能，实在是不可能，你怎么可能，今天怎么有可能呢？但是根据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圣殿山上要一块石头要跌在一块石头上。换一句话说，在主耶稣回来以前， 圣殿要准备好的。我们怎么知道？你读马拉基第三章的时候，你们所寻求的主就是弥赛亚，必忽然进入他的殿。这个明明指着我们的主回来以前，那个殿已经在那里的。所以你看，你们很清楚的一件事情。所以主耶稣回来的时候，那个殿已经准备好了。而且这一位主是审判的主，他什么？他就像炼银之人的火，他也像漂布之人的茧。所以你就看的就是这个不再是指着这个第一次主耶稣来做人类的救主，这个很明显告诉我们，他就是审判的主。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如果他回来的话，谁能够担当得起呢？所以弟兄姊妹，可见在末日以前，可见在主耶稣回来以前，有一件事情一定要发生的。那一件事情就是说，在摩利亚山上你所看见的不是清真寺，你所看见的乃是圣殿已经重建了。那么弟兄姊妹，这件事在我们来讲根本是不可思议的。但是不要忘记，今天局势为什么，中东局势为什么这么紧张？我们知道说，最近以巴又开始冲突了。我们在台湾也许不大感觉，你就在美国你也不大感觉，你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的。但是事实上，所有懂得中东局势的人都知道说，这一次的冲突是1948年以来以色列人可以说以巴最严重的冲突。本来二月份我们有一班弟兄们从奥克兰从纽西兰要到以色列的，巴西有一班弟兄们他们也在二月份要到埃及，要到那个摩西，要跟着摩西走42站的。但是很稀奇，向来普通特别在英国那些旅行团，他们嗅觉很敏锐的，过去不知道发生了多少次以巴的冲突，他们从来没有取消过的。这一次他们破天荒，他们说你们要多少的损失都可以，所以他们一定不去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一次以巴的冲突可以说是最严重最严重的。我们如果不是从神的话里面来看，我们就不会懂得为什么是变成这么样紧张。我们知道今年大概7月份以前，阿拉法特就是这个我们知道巴勒斯坦的领袖阿拉法特，他就告诉全世界说，他说我们决定今年9月13号要建国。那么不错，过去的7年呢，他们以色列跟这个巴勒斯坦他们要坐下来好好的，希望能找出一条大家能够和平的道路。我们知道到现在，在以色列70%以上的犹太人不相信圣经，也不相信神的。不过呢，不要忘记，他们呢是希望有一个安定的地方，他们觉得已经够了，他们不愿意他们的儿女在烽火底下长大。你如果到过以色列，你常常看见那些小朋友们，他们出去的时候，甚至远足的时候，总共只有10个孩子，前面一个以色列兵，后面一个以色列兵，都是荷枪实弹的。所以他们说我们够了，我们不要在这个底下再过日子。他们已经忘记当初他们复国的时候那种事情，那个世界线完全没有了。所以所谓的以色列的左派就是说倾向和平，他们说我们宁可用土地来换取和平不要紧，但是我们希望政府能给我们一个和平，给我们一个平安的环境。所以如果你有机会去访问那些在以色列人，我们前不久今8月，我们今年还有机会见到，我们和那些向导谈谈的时候，你能够读出他们的心，他们觉得已经够，他们觉得我们一定要和平。所以我们知道因为这个缘故，过去的7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他们就坐下来好好的，希望能够找出一个答案来，希望大家能够和平。那么好，当然这个方向就是有一天巴勒斯坦一定有他们自己，他们自己可以管理自己。那么这个你用什么来管理？你若有警察，你要有枪才可以。那谁给他们枪呢？不是美国人给他们枪，是以色列人给他们枪。你给他们枪，你才能够帮助他能够有一个好的，能够有一个好的这个秩序。那么这样，那么当然当初给他枪的时候，目的不是对准以色列人，是对准那些破坏治安的人。所以这个是经过大家和平谈判，经过大家商量的结果。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我们继续说，等到7年以后，我们呢就可以好好的谈，能够谈出结果来，然后皆大欢喜。这是希望最后的目的。但是呢，不知道为什么阿拉法特没有忍耐了，他说不管怎么样， 我们9月13号一定要宣布建国。那么以色列说，如果你要宣布建国的话，可以，我们立刻就并吞所有在这个犹太这个所有的土地，包括所有巴勒斯坦所有的土地。那么但是你想想看，如果以色列真的这样做的话，你想回教世界会坐在那什么都不做吗？最近不过是一点风吹草动而已，还没有真的打起来。这个海山伊拉克的总统已经号召志愿军队去帮助去支援以色列人，只不过经过一个月，根据报纸上告诉 CNN 报道告诉我们说，海山已经号召了600万的志愿军，我不知道他们的人口一共有多少，然后其中1/3都是女兵，他们愿意为以色列而战，他们愿意为以色列流血。所以想想看，现在什么事都还没有发生，已经能够动员600万的志愿军，等到真的有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你想想看，这个是会一个很普通的局面，不可能的。美国感觉到事态非常的严重，你知道今天的世界全球的经济不是很景气的，今天你不可能在雪上再加霜，这个是不能的，不可能办到这件事，所以这个世界经不起这样的震荡，不可能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7月份的时候，美国就找到了巴拉克和阿拉法特，他们就坐在圆桌上，大家希望能够找出一条路来。那么这次克林顿的感觉非常沉重，他觉得这个和谈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大家还记不记得那段的故事，当他们在和谈的时候，刚好是他要出门到日本的时候，所以为着希望他们能找到个好的结果，他甚至迟延去日本，后来非去日本不可，那怎么办呢？他说你等到我回来我们再继续谈，一定要谈出结果来。那其实我们知道说阿拉法特，事实上阿拉法特他非常聪明的，如果他能借着谈判能把一些领土拿回来，而且他已经看准了，如果他这个国家独立而贫穷的话，那有什么意思呢？所以他是希望说，趁着这个克林顿总统要下台以前，他一定要流芳百世。所以这个时候呢，是可以狮子大张口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你不止土地能拿回来，而且你一定能从美国呢得到最多最多经济的支援。所以这个算盘，我们知道对于阿拉法特来讲，是一个最重要的时候，也是最好最好的机会。最智慧的人是从谈判桌上能够得到在战场上所不得不到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谈判就开始了。那么当然弟兄姊妹知道最棘手的就有几个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当然是土地的问题。那么在美国的压力底下，这一次我们知道以色列从来没有让步那么多的，这个巴拉克就是出了那么一次，就是这一次他给了，就是他提了这么个议，我们说结果他的提议是所有以色列上下都不同意的，他们觉得这简直是奇耻大辱，你今天不可能在一个谈判桌上可以给敌人那么多的，因为你知道现在的领土这个巴勒斯坦是40%，所以大家想到你的谈判呢大概是什么，大概是70%已经很好，你能够拿到70%，谁叫你打败仗了？所以你能打70%那是再好不过，世界上没有那么好谈判，如果100%干脆投降好了，所以不可能有100%的事。但是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真的要和平，以色列巴拉克真的代表他们的左派，我们牺牲不管多少的土地，只要给我和平就可以了。结果大家做梦也没有想到，我想美国也从来没有想到以色列能让步那么多的。最后以色列告诉阿拉伯世界说，告诉阿拉法特说，他愿意让步一直到92%，意思就是说现在92%的土地通通可以是你的，只要大家可以谈和平就可以。所以想想看弟兄姊妹，现在有两个大关已经大的原因不存在了，你今天如果要引起世界的这个整个的同情的话，你如果说我们现在被以色列人压迫，我们在敌人的铁蹄底下，那全世界都会同情你的。但你现在眼看着你就独立了，眼看着你就完全自己做主人了，讲到土地， 你说因为我们失去了很多的土地，但你想想看，自从1967年以后，所有你失去的领土几乎全部拿回来了，你没有花一个子弹，你没有花任何的力量，你几乎拿回92%。请大家想想看，有没有任何一个世界上的政治智慧一定要接受这个条件呢？但是很稀奇，他不能，这个最后他们谈判破裂，没有谈成功。那么等到没有谈成功的时候，他们都彼此说，我们再谈，但是呢，我们不要把消息告诉别人。但是到了现在，我们慢慢就得到了许许多多可靠的消息，其中最重要的线索和资料呢，是从阿拉伯的，就是巴勒斯坦的机关报那里，我们找到了很多的资料。原来我们晓得这个巴勒斯坦的这个巴勒斯坦的机关报那个主笔，事实上是阿拉法特的顾问，是顾问，而且在这个美国这个圆桌会议上，他根本参加的。所以如果你读这些报纸的话，不知不觉的你就知道为什么后来他们没有成功，为什么按理来讲应该要成功了，怎么会居然没有成功，这个实在想不到的。现在我们才晓得，原来问题的症结是在两点上，最清楚的两点上。第一，就是阿拉法特说，我们不只要建国，而且我们要定都在东耶路撒冷。这个所谓东耶路撒冷，什么耶路撒冷？东耶路撒冷就是包括今天的橄榄山，再加上圣经里面的耶路撒冷，是那座古城，有城墙包围的那个都东叫东耶路撒冷。那么西耶路撒冷呢，是现代的耶路撒冷。所以这什么意思？事实上呢，他们就是说，我们在1967年以前，那这一部分是我们的，现在我们通通要回来。那这是他们所要的。就在这一点上，那么叫所有以色列人跌破眼镜，连左派的人都跌破眼镜，居然巴拉克让步了。他说可以，现在如果你要这样做的话，那么这样好了，我们把这个旧这个圣经里面那个古城啊分一半给你。意思就是说，这个因为那个一半的话，有一部分是犹太人住的，不是犹太人，是阿拉伯人住的，还有一半是基督徒住的。只要基督徒的区和阿拉伯的区全部归给你们。我们知道，后来我们晓得，等到巴拉克回去的时候，全国华人，因为他们绝对就算是那些左派人，他们不懂得圣经，他们光要和平，但是他们还有国家的尊荣。他们觉得再失去耶路撒冷就等于失去一切。但是不要忘记，那一次在 Clinton 的压力底下，美国的压力底下，你想看以色列已经走到这个地步，他可以，如果可以，但是很稀奇，还是没有成功。我们现在才晓得症结在哪里呢？症结在这里，就是说阿拉法特不光是阿拉法特，他不光是代表巴勒斯坦，我们知道很清楚，他说最后他说，我也代表整个回教的世界。我们要的是什么呢？我们要的是要把圣殿山拿回来。这个山是属于我们，因为我们有三个圣地，第一个圣地是麦加，这是我们第三个圣地。那么本来当初就是我们的，是1967年你们非法侵占的，所以现在呢，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拿回来。所以大家看得清楚吗？这个问题的症结就跑到哪里？就跑到圣殿跟圣城这两件事情。那尤其不要忘记，将来根据圣经，在主回来的圣殿一定要重建的。所以现在你能看见这些局势，事实上和圣经的预言发生很密切的关系。所以到底以色列能不能让步？以色列肯不肯让步呢？所以这个克林顿就告诉阿拉法特说，这样好了，好像这是用我的话来说，那这样好了，你人家已经让了那么多，你就让一点吧。你总要让巴拉克回去，对右派能够有所交代，左派给的自由就可以，但你右派总要给他点交代。所以克林顿就建议一件事，他这样好了，既然这个圣殿山呢对以色列人是很重要的，好不好，就让你们就让他们在圣殿山上面就盖一所这个不是圣殿，盖个会堂就好了。他说，如果你们觉得靠近不好，那么就稍微远一点的角落，如果大家去过圣殿山就知道，稍微远一点的角落，那么让他们可以在那里祷告。当然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件事是不可能办到的，就这两边正统的人都不可能办到。
就做回教基本教育来说，你看见那个山不可能再能容纳别人。就做犹太人来讲，如果那个山是圣殿的山的话，那么整个在重建圣殿以前，整个广场要分别为圣才可以。所以我们知道现在碰到一个问题是没有办法解决的，是人的智慧都不能解决的。我们知道克林顿不管怎么样，他所碰到的问题是一个无解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在政治上是没有解，是不可能能够得到解答案的。那么甚至于以色列做出这个让步，他说这样好了，我们把圣殿山主权，但是呢我们所主张的是把这个圣殿山上面不是有许多的回教士吗？所有回教士的建筑都是你们的，包括那个广场上面那个地面上的任何一部分都是你们的，甚至于呢一直到外太空，这个所有的主权都是你们的。但是呢从那个圣殿山山头那个地的平面以下一直到地心，所有的主权是我们的，这是他们所提出来的条件。那你知道原因为什么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懂得，根据犹太拉比，直到今天他们相信约柜还在。约柜在什么地方呢？约柜大概就是在那个清真寺那个大的石头，因为那个石头是大概是这个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那么根据拉比告诉我们说，他们这个至圣所那个根基啊，就是在这个磐石上。所以呢等到这个最危急的时候，他们经过底下一个秘密通道，就通到一个秘密的房间，他们说至圣所应该还在那里。那不止如此，那么根据犹太的拉比，以色列人漂流在旷野那个会幕所有的器具，会幕所有的帐幕埋在什么地方呢？也是埋在地底下。所以让我们记得，因着这个缘故，他说好了，如果最后一定要讲主权的话，那么这里上面是你的，这个下面是我们，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不过呢犹太人很聪明啊，犹太人是很有智慧。为什么呢？严格说来，你如果真的有一点考古常识都知道，你到了耶路撒冷啊，你今天所走在的街道不是2000年前所走的街道，2000年主耶稣所走的街道是现在街道的2层楼以下。所以有的人说，哦，我走了十字架道路，好像走那个痛苦的道路，那不过自己恐自己就是了。事实上主耶稣走的十字架道路是2层下面的。所以如果今天大家有机会走西墙旁边那个 tunnel 那个隧道，这个不是普通人可以去的。你如果去的话，你就能走在那个路上，是主耶稣当时所走过的街面，然后一直往北走，走到那个整个摩利亚山的山根。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是这样才对。所以严格说来，真正的圣殿山不是现在那个地上面的，是这个地底下的那个才是圣殿山里面的，才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圣殿山。当然阿拉伯人他们不会肯，他们怕说如果你光有底下，那么你稍微动一动手脚，我们的根基就倒掉了。所以让我们知道事实上这是没有解，所以到了最后呢大家不欢而散。到了9月28号，因为有一个右翼，就是有一个右派的人士，以色列的，到上面去视察，特别水的问题，就下龙嘛，结果暴动就开始，结果以巴冲突就开始。这个以巴冲突是非常非常严重，这个还没有过年，然后等到快过完他们的节，7月份的节，就是他们圣经里面7月份的节以后，我们知道说冲突就开始。那个冲突严重的一个地步，都是在耶路撒冷，都在以色列附近的。那不光在以色列附近，而且呢我们知道以色列已经动用了什么，动用坦克车，也已经动用了直升飞机。那么为什么一到了圣殿山这件事情就发生，就爆起来了？所以你看见这件事不是普通的一件事情。如果你懂得属灵的原因，你知道这个背后，你知道神的仇敌，他是在这种情形底下，事实上等于好像已经都部署好了。那么等到全世界看到这些，等到全世界看到这个所有这个电视上所看见的时候，发现很奇怪的事啊，为什么所有的阿巴勒斯坦通通的小孩子在前线，而且他们都是用石头来对付以色列枪和炮和弹的。所以你看见没有，大家读圣经故事，巴勒斯坦人知道说所有西方的世界都知道大卫杀死哥利亚的事，
大卫是个小孩子，哥利亚全副武装的，那哥利亚是非利士人，就是巴勒斯坦人呢。所以那个时候呢，大卫是以色列，不过是拿块石头，这个巴勒斯坦人或者非利士人是武装的。结果你看见大卫居然，所以那个对峙呢是大卫和哥利亚的对峙。那现在整个主角反过来了，所以现在变成以色列是巨人，是哥利亚，然后这些所有的阿拉伯人呢都变成小孩子。你看他们手里都拿着石头。我请问大家，如果我们稍微看电视用用我们的脑子的话，你会问一个问题，这些人的父母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些地方是前线的，这个不是马路上你示威的，不是。你就算在前线用石头对付敌人的话，为什么不让他们的哥哥，为什么不让十几岁、十八岁、20岁年轻一点他们的警察来对付呢？为什么需要小孩子？小孩子到什么地方去了？所以如果我们知道的，我们就知道说这些小朋友他们受什么样的训练。我看过一张照片，他们怎么样教他们小孩子用机关枪，怎么样教小孩子用手枪。想想看弟兄姊妹，所以难怪这个，难怪以色列女总理曾经说，Golda Meir说过一句话，他如果这些人呢、他们能多爱他们的儿女胜过恨我们的话，他说我们就可以和平相处。所以你就知道，宗教的仇恨是全世界最可怕、最可怕的仇恨。你如果想到他们所预备的牺牲，那个牺牲是用他们下一代的鲜血来做牺牲的。所以你看见没有？那么到底他们要的是什么东西？所以从这里你就很明白，为什么这些事情发生，是为什么现在变得这么紧张。阿拉法特自从1994年以后，我们知道他从前他是打游击的，所以他身边一定都拿着机关枪的。1994年以后，他的随员拿机关枪。就在前几天，路透社拍出来照片告诉我们说，现在呢特别讲说现在阿拉法特手里也拿机关枪的。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问题是严重到什么地步。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所以这就是圣经的，就这个贞洁在哪里？贞洁在圣殿山上。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因着这个缘故，你看整个谈判的焦点是在圣殿山，整个谈判焦点在耶路撒冷。那如果不成功怎么办呢？弟兄姊妹，你知道的。所以在这里有战争的危险。如果有任何，如果这个危险真的不幸发生的话，那弟兄姊妹，我们在台湾，你不可能和我们没有关系。我这次回到台湾，我就知道说台湾自己有一个局面，已经叫很多人非常忧愁。有的人用百业萧条来形容台湾的情形，有的人担心说台湾这样下去能不能再维持几年。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这个不过是台湾所发生的事。但如果再加上世界上的风吹草动，然后这些石油又在阿拉伯的人手里，那弟兄姊妹，如果这个所谓的圣战真的开始的话，那你看见说本来很多的国家已经是摇摇欲坠的，那这个带来是个绝大的苦难。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说，一直到主回来的时候，从表面上来看一个大英帝国被兴起，从表面上来看，好像苏联忽然间瓦解，或者是柏林围墙忽然倒塌。从表面上来看，是巴勒斯坦人他们要独立，巴勒斯坦人他们要建国。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看见整个事情的背后，原来是因为主耶稣他说是这个天地能够废去，但是我的话不能够废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主的话是一步一步在那里应验的。明天晚上我们要指给弟兄姊妹看，有许许多多的证据指给我们看，说事实上很多地方都已经预备好了。现在问题就是，我当然不是，这个问题不是像我们所想的那么简单的，不一定打就能解决问题，但是我们就最后问题一定能解决。圣殿一块石头在一块石头上，那现在问题，我们发现这件事情要发生完全是个神迹，就好像以色列回来是神迹，以色列复国是神迹，意思就是说只有神动指头，这件事才能发生。但虽然如此， 我们现在要看神到底准备了些什么。今天在各样的环境里面，神道在各方面到底有哪些的准备，是不是像圣经所说的，等到主回来的时候，果然圣殿就能够重建。那我再说弟兄姊妹，这个背后有许许多多的问题。那么如果世界的政治家如果处理不好的话，那个结果就是战争。那不光是战争，而且带给了全世界的一定是个大大的浩劫，一定是个大的苦难。所以我们要记得，对于很多有一部分相信圣经的犹太人，你如果看他们的网站的话，他们已经准备好了，觉得这一次没有多久应该是哈梅基多顿战争，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好像在他们的感觉里面没有第二条路的。不过不要忘记，我们的主是永远是有智慧的，在你想不到的时候，不一定是经过流血，也不一定那个整个清真寺被拆毁，但是最后你看见这件事能成功。那我想关于这一节，这关于重建圣殿的种种，我们留作明天我们再继续，因为我们要从圣经里面能够找到许多的预言，关乎这方面的预言，那给我们看见圣灵神今天到底是怎么做的，那么神在以色列人身上他做了哪些准备的工作，那么等到时候到的时候，万事能够互相效力，不止以色列能够复国，不止圣城回到以色列，不只是以色列能回到他们的故乡。那弟兄姊妹，在我们不敢说我们眼睛能看见，我们要是看见说整个那个趋势是往那个趋势去，如果今天有风吹草动，如果这个世界有什么大的变化，如果你忽然发现说这为什么油价忽然涨高了，背后有一个很重要解释的原因，因为神的仇敌是不甘心，我们知道这是属灵界的事，所以我们知道撒旦就会兴风作浪，就借助世界上的种种那来拦阻神自己的旨意。但是我们读圣经，我们明白圣经预言的都清楚，天地能够废去，主的话永远不能废去。我想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明天我们还是七点半开始，我们低头有一些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恭敬地交在你手里，主啊，但愿你借着这些话能够提醒我们，一面我们看见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准确，天地能够废去，你的话永远不能废去。主啊，我们知道一直等到你的旨意能够成就。主啊，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真是把这两天甚至于把这几天的聚会都交在你的手中，你借着这几天的聚会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主啊，你不只在以色列人身上做工，你也在你自己属天的子民身上做工。主啊，你对我们有一个旨意，在目前这个局面底下，你对我们有一个旨意，你就要让我们要起来跟随你。主啊，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我们谢谢你，我们散去的时候求你与我们同去，如果你愿意，明天把我们再次召集回来，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